有纯粹的凡夫，还有出生在三界六道中净佛闻法成就圣人果位的啊，这个圣人，还有一种是世间的圣人，都共同居住在一起啊，所以叫做凡圣同居堕，就有纯粹的凡夫，还有两种的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所以叫做啊凡圣同居堕。以上就是解释了啊这个四堕的情形。接着我们看第六页最后一行，又四度中有净慧之别，在啊这个四土当中呢，有清净跟过慧的不同。我们再请翻开啊第七页来，同居度中五浊清者，则净如极乐世界妙喜世界等啊。五浊众者，则会如今娑婆世界等啊。先看老册，在啊，像第一种的同居度当中啊，我们呢啊，这个五浊清者则净。什么叫做五浊？所谓的五浊啊，这个像《楞严经》，它就提到了，就好比啊，这个清水，它本来清净本能，可是呢，我们将啊尘土、灰、沙这一类的东西把它涂下去了，那么啊，这个土就失去流质隔碍。这个水呢也失去清洁啊，它的容貌就很浊乱的样子，所以称作浊。这个就比喻我们的心水本来清净，因为尘劳的关系，所以成为浊。这个五浊就有五种过浊的情形，第一种叫做结浊啊，结浊。那么结浊是它呢，这个劫是梵语叫做劫波啊，翻成中文叫做时分。这个劫浊并没有另外的它的字体，是其他的四浊，所谓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互相交错而成为它的字体。这个劫浊呢，它是牵流不息，作为一种象状啊，牵流不息啦。那么啊，劫浊的情形怎么样呢啊？比如啊，这个在剪节当中，我们的人说一直剪到三十岁的时候，这个机警的灾就升起；剪到二十岁的时候，极易的灾就升起；剪到十岁的时候，刀兵灾升起。那么世界的众生没有不被伤害他，这个就讲到劫浊。接着第二种的见浊，所谓的见浊就是啊，以这个五力识，五力识作为它的字体。五力识就是身见、边见、识见、见取见、借进取见啊。那么啊，身见呢，我们啊，这个放任这个四大假而之身，把它当作自己，所以贪着这个呢，来造作种种的啊罪业啊，没有这个生见。那么由生见之上就升起有这个边见啊，边见的就是计长计断啊，那么属于都是属于外道的一种的啊这个邪见。另外这个邪见就是不因果了啊。啊，不因果的情形啊，那么啊，他的知见呢都不正确的。所谓的见取见，就是非果即果。我们这里只简单说了啊，不是书生可以证得书生的这种果位，执着认为是真正出理之因啊。那么就以五力识。什么叫做五力识呢？因为这五种的虚妄的见解能够使众生造作各种的业啊，使令众生啊这个 把他的投入了去入了生死的苦海当中，所以称作是好、哦、像这个行情啊，这个带着罪人去啊到监牢狱里头受罪啊一样大。那么这种历史的情形啊，这个造册很有，而且啊我们的见解是很快的啊，动不动我们的一个念头一动啊，一偏写就入了啊这个武力所当啊，所以他啊是非常的迅速，而且造册很有啊，那么称作历史，这个武力史，这个建筑就以武力史、啊、作为主题，所有各种的啊这种妄见升起啊，那么这个建筑，也就是说，这个正法已经灭了，相法啊渐渐升起，所以这个邪法啊，这个非常的炽盛啊，那么不修善道，这个是属于建筑。再来，我们说明烦恼浊，烦恼浊是以五顿时啊，五顿时的。啊，作为啊这个字题，五顿时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啊疑啊，那么啊作为啊这个字题啊，那么什么叫做五顿时呢？它是推前的这个五力时而升起的，在升起的这种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烦恼来，以这个来作为主题，那么啊，是恼乱逼迫作为一种相状啊，这个烦恼浊，也就是说啊，众生有许多的爱欲，还有悭贪，互相的斗争啊，残取了啊，残灭弯曲啊，弯曲之心啊，不正直，那么虚狂啊。那么这个虚妄的狂变呢 啊而且都啊以这个邪法作为自己的这个支见啊，那么扰乱自己的心神，这个属于烦恼浊了。这个众生浊，众生浊啊，那么啊就是所谓的众生啊，他的以色卵事这三重合合成为自体啊，就是有啊这个父亲母血啦、啊、还有自体的月圆啊，就是由自体的神事啊，第八事呢那么合合起来成为自体啊，这个色心无论是自体的啊身心方面都非常的比弱啊，下劣作为一种的相状。那么换句话说啊，一切的众生，他的也不孝敬父母尊长，不怕恶业的果报，所以不做功德的事情，也不修习这个斋法啊，所以是属于众生浊。那么命浊是什么呢？啊，所谓命浊啊，就是。啊，这个受卵事这三种啊，刚才的众生都是属于父亲母血的，还有自己的业缘哈。那么这个命丑呢是受卵事啊，三者合合成为这个自体，那么催人请受作为一种的相状啊，这个是属于命丑啊。那么也就是说，在亡古的时代。啊，人寿呢是84000岁，现在的人寿一直转减少了，啊，百岁呢就很少，因为恶业增啊盛的缘故，所以寿数呢也很短促，这个是属于命浊。以上就简单啊说过这个五浊的情形。那么假如五浊比较轻的话呢，就属于啊轻了啊。那么轻的情形像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这个世界啦啊， 还有妙喜四帖，妙喜四帖指的是什么四帖呢？就是维摩诘居士的国度啊，这个是妙喜的四帖。因为在维摩经经阿处和国品里头讲了啊，说的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有一个国度就称作妙喜，而佛的称号叫做无动啊，叫做无动。那么这是维摩诘在彼国末了之后来生到这个国度的，那么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在这个国度是属于妙喜的世界，那么这是属于五浊比较清的，那么就属于清净。假如五浊众浊而浊会，假如五浊呢，像我们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的恶事，五浊的恶事，这个五浊很重呢，啊，所以就属于过位的情形，啊，就是娑婆世界等等。又号纯净无秽，又者有些这个国度呢，纯粹是清净的，那么没有过秽的情形。或纯秽无净，或者有些国度是纯粹过秽，没有清净的情形。或净而清秽，或者清净而净，有这个过秽，或者是会渐渐过会而渐由清净，或净转会，或者清净转为过会，或这个会净中间缺了一个转折哈，请诸位把它补一下。二会转净，或者过会转成这个清净，所以呢各个不同，所以呢这个别无量，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它各个不同，可以说是别异无量的情形啊。皆由众生业感自是差相，有这些种种不同是怎么来的呢？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有这种同别的恶业所感召的啊，因此呢，导致于这个世界有种种清净过会的不同啊，这个就是自是差价啊。接着我们再看方便不生，第二重的方便不生，我们一起念一下哈。方便不生，虚空走度者会，体空巧度者现啊，这个先看到说啊。那么方便度呢，就如同方便有一座，就依照教理来讨论它的这个清净跟过秽的情形。像呢这个藏教的二乘，它是以虚分析的方法才能了解一正二报色心二法，那么这个其中所包含的就是一切诸法的色心恶法开出来，就是一切的诸法，这一切的诸法都是原生无性啊，他一步一步这样子分析才能了解哦，原来是原生无性，了解这个空的情形啊，升起这个真空的智慧啊，真空也就是有情本来是空啊，了解这种空理，他们才能证得我空的真如。那么像这类的众生一定必得要分析才能够了知的，所以是属于比较过会啊，这个就是会的情形，就是虚空走堕者啊，这个就比较过会啦啊。那么比较拙劣能够度脱度脱他的这个分段生死的，这个就是比较拙劣。那么体空巧度者净，其次呢，如果依照通教的三乘发明的这个体空观，他不必分析一切诸法，当下呢就能够了解一切诸法都是原生无性啊。那么一切的依正 啊，就是五阴十六十八界，这里包括身心四界。这一切的说法不用分析，那么就了解它是空。这个是啊，运用智慧顿然能够了知啊，一切说法皆空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呢，了解它都是因缘所生啊。既然因缘所生呢，它是不从自生，也不从他生，也不是自他共生，也不是无因缘而生。怎么说啊？这个一切诸法不从自生啊，我们就比喻啦。好比好，人家骂我们一句话，我们的身体称慧心。好，那么你就说哦，这个称慧心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生出来的。好吧，假如人家没有骂你的时候，你的真慧心里应该常常升起来才对啦。那么可是不然，这个表示不自生，这个真慧心不自生，那么也不他生啊，啊也不他生，怎么不他生呢？好，啊，人家骂我们一句啊，假如骂到这一种断了货的圣人，他们也不会升起真慧心啦。那么可见这个称慧心也不是所以这个能啊别啊这个称慧心呢也不是所以他生的啦啊，以无这个这一句话所生出来的啦啊，骂人的人的这一句话所生出来的也不是，也不是他生啊。好，既然不自生也不他生，那么就合起来生。合起来不能生啊，自他合也不能生，怎么自他合也不能生呢？啊，就好像有两个瞎子了啊，两个瞎子把它合起来也不会成为眼睛可以看得到啊，啊所以他也不符这个自他合起来生。好，既然也不自生也不他生也不合起来生，那么啊就是啊这个无因而生的啊。也不是无因而生啊，那么这个一切的啊身心世界啊都是由各种因缘所升起的，并不是没有因缘不障因托缘就随便升起的啊，绝对不会这样子啊啊，所以它也不是所谓无因缘而生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了知哦，既然如此，就是无生而生，生即无生，当下就是不生不灭了。一切诸法这样分析下去，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情形。那么所以中论他不是讲啊这么讲吗？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啊，就是不共生，不无因，也不无因缘而生，是过之无生，所以了知啦，一切诸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啦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是幻有啊，幻有。所以幻有即空，既然知道幻有，它是因缘所啊，暂时假合啊，幻现的一种假象。所以呢，既然是幻有。我们要当体了解它是空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体空观的情形，这个就是三乘通教的三乘他们所说体空观的这个情形。那么由于这个运用体空观的方法，当下能够了解一切诸法皆空啊，不必啊这个见色的分析才晓得，这个就是属于见大，所以见的情形，所以就依照教理的方法啊，那么有这个比较拙劣的啦，有比较巧妙的啊，拙劣的分析的办法，那么啊巧妙的就是体空的办法，和分说天性各会的不同，各会的不同，这个就叫做啊虚空走度者会。体空巧度者庆，这个度呢也就能够做这个生死啦，
啊，度烦恼、度生死的意思啦。啊，那么虚空走度也是如此啦。啊，这个我们再看，十步度中次第三观正入者慧，一心三观正入者见。啊，这个十步无障碍啊度啦，这是佛的啊，这个用。比较的方法，舍念菩萨修学次第三观啊，只要以次第三观啊证入的话，所谓的次第三观，就是先修空观，再修假观，然后才修中观。那么到底所观的是什么法呢？也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诸法，在这一切诸法之中，先修空观。认为一切诸法都是空的啊，虽然是空，可是呢啊，有它的这个假名假相啊，这个存在假的功能存在，好像非常错折哈，非常错折，有它的这个假名啊，这个称作错折了。为什么称假名呢？觉得起先我们不叫它叫错啊，这个错折把它称错，这个是人。我们的圣者也叫他是人啊，啊，也不叫他是托子啊，所以这个名色，我们方便把它安立它啊，是一种假名啊，有假名有它的假的相状，哦，这个是相状是如此啊，那么有它的作用呢，上头可以放胡子了，放麦克了，啊，放茶杯等等啊，金戒啦、佛像啦，都可以安放。这是有它的假的功能作用哦。你这个中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中啊，就先观空，然后观它假，再入中哦。原来这个中呢啊，就是啊，这个在空假当中啊，非空非假，当下就入中。那么即空即假的情形啊，当下就入了中。并不是而离开这个茶杯之外，那么另外找一个空，这个茶杯当下它也具足空假中啊，这真俗中三谛啦，这个境界它当下呢具足真俗中三谛啊，真俗中三谛啦，我们呢这个能观之心呢，当下啊，假如云霄来讲啊，它是说一心三观，这样比较就是次第的啦，真空观啊，了解一切这个茶杯它是原生的啦，原生是性空，然后它有这个假名假相假的作用，这个是属于啊这个假真浊啊，那么啊这个在这个真跟浊当中呢。非真非所，即真即所，当下入这个中啊。那么我们能观之心啊，这个就是比较来讲，就是次第的三观啦 啊来观这个境界，一切诸法，它呢都是次第的这种情形。那么这个是比较拙劣的啦，比较拙劣啊。假如呢，我们以这个原教的办法，这个次第三观证入的，这是属于过慧的情形。这一心三观啊，证入的话，就是属于清净的啦。怎么一心三观呢？像原教的菩萨，他所修的观一念之心，他当下就是空。怎么一念之心当下空呢？啊，内外追寻一种无啊。楞严经不是前面呢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等等，一切推求都找不到啊，原来是周遍法界清净本来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观这一念之心，它即空，可是也即假。怎么即假呢？虽然这一念心啊，另外追寻一种无，可是啊，再进上思维呢，这个魂大有，它却能够发挥无量无边的这个作用来啊。 但也集中，怎么集中呢？就是证这个自体本空的时候，他却运用无尽。而虽然是这种大的作用现前，可是他的体性啊，他的本性是常空的，体性也是永恒是空寂的，常常是属于空寂的情形，所以当下是属于中。我们所观当下所观的境，这个是这个真俗中一境有三谛，我们能观之心当下就是一心三观就是这个差别，这个当下就是一心三观当下观它是因缘所生，缘生性空，因缘所生，缘生性空，好啊。可是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的作用，它能够喝茶可以解渴啊。当下有它的作用呢，那么你是要找中，你离开这个茶杯之外，你找得中吗？找不到啊。这个中就是当下这一法去了解中。即空即假就是即这个真即假啦，当下了解它的这个中。那么我们能观之心就即空即假，当下就是了解它的中。你说要这个茶杯之外找出一个中来，找不到啊。那么这一茶杯这一法是如此，略推一切诸法也是如此略推一切诸法。我们的云下的一心三观当下所观的就是一境三谛一境任何一种境界，当下都去除三谛了生死中三谛，我们能观之心的空假中当下都去除的，所谓的这是云下能够一心三观的话呢，他就比较亲近了。这个就是所以一些三观正入法就是所以清净的啦。接着我们再看常极光度昌极光度昌观正明慧究竟明见常极光当中啦这个常极光见到清净过慧的相状，这个国度呢是随如来所居住的，假如就是比较的妙诀，在他的这个本教比较来讲呢，虽然称作究竟了，可是他只断了十二品的无明，跟原教的恶行才相齐而已，然后呢根本无明还没有断除的干干净净，所以呢是分正者慧，分正呢就是断一品的无明，正一分法身，所以分正的就是比较过慧完全还没有完全将根本无明断除干净，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过慧。要究竟满正的话呢，就是原教妙觉的佛果，它完全破除了四十二品的无明，都断除干干净净。恢复本来的心源，那么是得到究竟清净，能够圆满无上的菩提，这个是属于满正者净圆满正德的话那么就净啦，正德这个法身将无明完全去除干干净净，而圆满正德法身，这个就是属于清净的情形。所以昏正的话昏正的就是昏破这个无明，然后就昏正法身昏正这个法身，这个是属于比较过位，就是究竟断除，将无明呢完全断除的干干净净，而究竟证无上的佛果的，就属于清净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十界何曾是堕，此其今中所堕世界而不曰众生，皆因众生业力所感过，而世界中众生各个不同，别无量，难解饭网大教所备，上列说世界所备 众生是七千，这个就是说的啊，十界合成四陀，上陀讲到的是法界，把它合成四种的净土啊，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啊，此题啊，这个也就是啊，在法王经当中讲到这个国度啊，讲到世界，而不就着众生来讲，为什么不就着众生来讲呢？那么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啦，讲这个世界其实也都是由于都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所造成的啊，所造成啊的这种世界啦，有区别啊，各个不同啊，它这个情形有各种的世界，各种的这个进度啊，都是众生的业力所感召的啊，这个缘故。而世界中众生各个不同，别无量，难解法门道教所变啊。那么然而这个世界当中的众生，他却各个不同，也是别无量啊。众生的根基，他有种种啊的这个立顿啊。那么有清净过慧啊，各种的不同，可是呢？都是这个法王大教伟大的教法所加变的对象啊，所加变的对象。那么不但是属于这些九法界的众生啊，这个法王经啊，这个所加变的啊，这个也包括佛的法界都包括在内啊，就是整个十法界的众生也都是法王大教所加变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连佛的法界能够加倍呢？因为在因地所修的就是十众四十八千的戒法，以及这个三聚境界，那么证得如是罗佛证得如是罗佛了啊，还有这个十报无障碍土中的自受用身，也是完全依靠这个三聚境界，就是色律界，是善法界，是众生界啊，以这三聚境界来利益众生的，因此呢，这个都是属于梵王经啊，梵王的大教所加倍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梵王经连佛的法界也都能够加倍啊。那么以上就大略的说明这个世界啦，也就是所加倍众生的根基已经。说完接着我们就可以说明教门啦，教门就是在经文当中有这个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个就是正式表明能加辟之法。好，我们来继续念这段文啊。这个在经文中有佛教门亦复如是，此证表明能对之法，法会当天机体万说，法义千变，如往如传，重重无尽，别异无量，各可不同，虽则无量，那之为色，即当通别缘。好，接着我们就听说明。在经中有这个佛教门亦复如是啊，这句呢就是正式表明能加倍之法，因为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他的根基虽然各个不同，别无量啊，所以佛呢也就相对这个众生的根基，也就因为众生有种种的病啊，佛就设立随着众生的这个根基，也就设立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来教化这个众生啊。所以呢，就是说佛教门亦复如是啦，因为佛他就好像良医啊，所以呢要对症下药，看我们众生有什么病，他就下什么药啊，然后呢能够药到病除。那么佛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就因根基来施教啊。那么 什么对待什么众生的这个根基，就设立什么的这个教法，怎么样子的教法使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一切的众生在听闻佛法之后啊，能够依靠佛法去修持啊，就能够对治他的这个迷惑，不再造作诸业。那么不造作诸业，也就不会受生死苦恼的这个苦了。因为我们的这些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迷惑，所以他才造业，所以一造业才受苦恼的这个苦报。假使我们能够依佛所设的这个教法，所设的教法呢，来修持，就可以对治我们的迷惑，不造作诸业，一切的果报、苦的果报呢，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啊，佛就对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设立了无量无边的这个教法啊，这个就是啊所谓的佛教门亦复如是。那么什么叫做门呢？门啊，有通达的意思，有通达意思。那么也就能够由于啊，凡夫地啊，通至这个佛地，由生死之此岸而能够通达到不生不灭清净的这个彼岸，所以叫做门。因此这个叫做佛教门亦复如是。那么以上就是佛呢假借这个网罗床作为比喻啊，来比喻众生的根基啊，比喻佛所设的这个教门，它呢也是有种种的不同。这个好像网罗床，它横的有一千重，竖的也有一千重啊，所以重重无尽呢。所以底下我们就看了这个表啊，法会当机，机具万奢，法义千变，如网罗床，重重无尽。这个佛所设的教法，最可贵的就是对着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既然是万殊，就是万别的，所以我所说的这个教法也是千变啊，这个万千都是表示很多啦。那么就好像这个网罗床，它横竖都有千重，所以呢，这样子譬如下来就重重无尽啦，也就别于无量啊。那么这个众生的根基是跟这个网罗船啊，这个重重无尽比无量各个不同的情形，所以呢佛的教门也为了对治众生根基也是如此啊，也是重重无尽比无量各个不同啊，所以就用网罗船来比喻啊，众生的根基跟佛的这个教门啊。好，接着这个虽然这个法啊，虽则无量，那怎么回事啊？虽然如来所说的这个教法虽然是无量无边，可是呢这个过去的大德把它归纳起来，不超出四种，就是藏通别圆。过去的大德是谁呢？就是我们天台的智者大师，他在大苏山开悟之后，就把这个佛所说的一代教法依照他的这个法则，他的意义归纳成四教的法位，这个就是属于藏通别圆。我们现在简单说明藏通别圆，后边呢还会详细加以解释，先简单说明藏通别圆。所谓的这个藏教，就是指经律论三藏，因为经律论各有它的这个含义，所含的这个文义，所以叫做藏。那么这是指能诠释的文，命名叫做藏教。这个通教是什么呢？它可以通前通后，可以通于前面的藏教顿根的人，可以通于后边别圆啊别教圆教立根之人，所以叫做通教。那么别教是什么呢？是别前别后，不同于藏教通教，也不同于后边这个圆教，所以叫做别教。那么什么叫做圆教呢？也就是圆融统摄的意思，能够圆融前面的藏通别三教，能够统摄前面的藏通别三教。那么圆融藏通别的义理，也可以统摄藏通别的义理，它是圆满具足，融通无碍，这个叫做这个圆教。后边呢我们还会详细说明，这只是简略说。 那么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将佛陀一代的这个教法归纳成啊，这是从他这个法位来。那么啊，这个这四教，接着我们再看了啊，好，好，我们一起再念一下。此四教乃依众生之迷惑、见思、无明之立顿而立，迷真众尘为戒律顿根，为虚空观，莫生其田，故有藏教法起。好，先看到这。这个四教是根据什么来立呢？就是依靠在根据他众生的这个迷惑，因为众生的迷惑，大悲来讲有啊这个两种，就是见思的迷惑跟无明的话迷惑。那么为什么尘沙惑没有讲出来呢？因为尘沙惑他没有自体，在这一列呢不属于见思惑，在这一外就不属于根本无明，所以他没有自体，所以讲出见思跟无明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啊，这个迷惑啊有两种，就是见思的迷惑跟无明的迷惑，所以才分这四教啊。那么有了见思烦恼，有情的众生呢，有了见思烦恼，就被见思烦恼找迷惑做，所以啊，就造作三界有漏之业啊。因此他有分断生死之苦。如果他迷无明后，迷这个无明的烦恼，就会招感对立生死之苦。所以就在这两种的迷惑当中，因为它有轻重的不同啊，轻重的不同，也就是因为根基众生的根基上有啊动根的众生，有立根的这个众生的区别啊。那么在见思烦恼，它有轻有重，所以根基也有立啊。迷于这个见思烦恼有轻的有重的，所以众生的根基就有比较立的，也有比较重的。在迷于无明烦恼方面呢，也有轻有重啊。那么迷得比较轻的，就立根的人；迷得无明比较重的，就是属于顿根的。所以在见思跟无明的立顿方面，所以分成四教啦，就藏通别圆。好，接着后面呢，就加以说明啊，什么叫做见思惑了啊？什么叫做见思的烦恼？那么见思烦恼也就是见思惑。什么叫做见惑呢？什么叫做思惑？所谓的分别就叫做见，分别就叫做见，贪爱呢就叫做思。分别并不是用我们的眼睛来分别呢，而不是用眼睛的分别，是指我们知见的各个不同，知见啊。有各个不同，好像呢有生见、边见、邪见、种种，因为分别的知见不同，所以叫做见。我们如果被知见所迷，这个就叫做见惑。那么这个思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贪爱五欲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啊，这些境界来撕裂染着五欲的境界，这个叫做思。那么就是被五欲的境界所迷惑，升起贪婪，这个所谓失惑，失惑了。那么在我们见正得见到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出口位的时候，就可以断除啊的这个迷惑，就叫做见惑。那么这个是见所断惑啊，见到的时候所断除的迷惑啊，叫做见惑。这个是见所断惑。接着失惑呢？思惑是什么呢？就是逼他我们用佛法好好来思维修学，在思维修学的时候，才渐渐能够断除这种迷惑，这个是属于思惑。所以这是修少断惑。那么断尽了，好像破石，破这个石头很快一破啊，成两半了啊。那个这个断思惑呢，好像断这个我思啊，断我思啦啊，它很不好断了啊，又有我思脸呐。啊，这个连呢，连连的东西，它还会连坐啦，啊，断不干净啦，而破石干净利落啊，这个断剑而的干净利落啊，这个情形啊，所以断剑我好像这个破石一样。 断时候呢，好像断这个五十年，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修手断货，这个是属于时候，所以时候呢也称作修货啊，修货。那么见到手段的货就叫做进货，修到手段的货就叫做时候。这个只是把见识二货呢，我们大概讲而已啦。其实见货分起来还有88品，时候呢还有81品。那么这个详细讲起来影响很多啦，所以讲要详细讲齁，要详细再知道的话，了解的话，可以再研究啦，四教仪啊，四教仪啊，还有四教仪的起坐啦，那么四教仪还有辅弘记，辅弘记呢他就详细解释这个四教仪啊，辅弘记啊齁，那么他再进一步详细解释四教仪，那么这个他就把这个品质啦分得很清楚啊，这个所谓的苦下去一切啦啊等等啊，苦下的去处啊，时候的去处有啊，那么苦集灭道啊，它底下各处多少货，那么合起来多少品，它为什么这一种品啊有这么多品的情形，它的所以然怎么样啊，这个在辅弘记它都有详细的说明。这里我们不能讲的太细了啊，接着我们就说明啊，说明这个迷真重察为。